七八大头鬼房叔安想要立功赎罪，让徐良一顿臭骂呀，把他骂的实在受不了了，破门帘子挂不住了。像房叔安这种人，没皮没脸没羞没臊，很少很少发火，今儿个情况例外了。可没想到他想夜探莲花观，救了个上吊的老头。当这老头听说他就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西部大头鬼房叔安，老头知道，哎呦，可见着亲人了，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他怎么说的呢？他说他呀离这树林住的不远，能有十来里地吧，在山坳当中有个小村落，这村落叫刘家集，他本身也姓刘，叫刘老五。他们就是父子二人，一年多以前呢，儿子呢结婚了，娶了个媳妇，这媳妇姓邹，邹氏，是外地人，有几分姿色，家里就靠着开了个小小的杂货铺维持生活。要按理说仨人过日子不成问题，哪知道这儿媳妇天生的有点风骚，跟一些不正经的男人是眉来眼去，弄得满城风雨。说这个还有情可原吧，哎呀，咱们山村的人娶个媳妇不容易，贬了贬了就厌了，最不能容忍的他勾引野汉子，在家里是明铺夜盖。两个多月之前把儿子气走了，现在儿子是生死不明，不知跑哪儿去了。老头为此跟儿媳妇吵吵上了，这一吵吵不要紧，儿媳妇那奸夫露了面了，把老头薅着胡子一顿胖揍，打的是死去活来呀，光趴炕上趴了有半个月。那个奸夫还威胁老头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忍了呢，我们就当条狗养活你，你要不忍，要想告状，那你随便来，到了时候抠你的眼睛，把你大卸八块，看你还敢不敢打官司告状。老头说这下就把我吓住了，咱这交通也不便利，虽然离着京城那么近，我不敢喊冤，我怕人家收拾我。现在我这儿媳妇跟这奸夫依然来来往往，实在叫我咽不下这口气去。你说我还活个什么劲儿？人家讲话了，拿我当条狗养活着，难道我就当狗吗？人有脸，树有皮呀。我实在走投无路，故此上吊。啊，房叔安一听，啊，这事儿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。在开封府受理的所有案件当中，这种事儿的比例还不小。我再问问你，你儿媳妇邹氏勾结这奸夫是干嘛的？
哎呀，
他一般人的还好说，他是个出家人。
咦，出家人哪儿出家的？
莲花观的。房叔安不听则可，闻听莲花观仨字来了精神。莲花观的出家老道啊？对啊。他叫什么名知道吗？
知道。
他指着自己的鼻子，他介绍过，当然了，那是威胁我，你知道我是谁不？我是莲花观的观主，当家的，我姓郭，我叫郭长达。老方一听，顿时眼睛睁大了。
你再说一遍，他叫什么名？
他说他姓郭，叫郭长达。方川顿感意外呀。 心说郭长达那是人中的剑客莲花门的总门长啊，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
不对，这里边有岔头。
哎，我老头，这人多大岁数？
看不出来，大概能40多岁、50来岁或者60来岁，我记不清。长得挺绍兴，有胡，大个，宽肩膀，说话声音挺洪亮。
也差不多呀。那么现在他们还有来往吗？
有啊，不过最近几天没上我家去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我看我那儿媳妇有时候站在门口还张望，盼着他来的意思。我实在忍不下这口气去，我抽空再出来上吊。
方川琢磨琢磨，心想管他是不是郭长达，他是莲花关的，起码抓个舌头，然后审问审问他的口供，问一问八王爷现在在什么地儿。哎，也背不住，就能打探出来消息啊。如果说他真是郭长达，那就更好了。郭长达呀，你这么高的身份，表面上你是人五人六，暗地之中你做出这种事情是丢人现眼，损阴丧德呀。这样抖了出去，江湖的人都知道了，看你郭长达怎么抬头，你怎么见人。方川权衡利弊，打定主意了。我老刘头，算了，你说你上吊怎么遇上我了呢？这就是缘分，说明命不当绝。你呀、也别死了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你们家这事儿我管了，我是开封府的，专管抓差办案，为民伸张正义。你这事儿我负责到底。
哎呀，多谢方大爷，多谢方老爷。
这样把绳解下来，解下来，你把我领你们家去，我先看一看，然后再说。
行。
方叔安等着他，等老头把丝带解下来，围到腰上，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，走出树林，顺着山坡往下走，就来到山洼地带。到这，这天呢已经就亮了。方叔安看得清清的，哦，两山加一沟，这刘家集就在这山沟里边，哩哩啦啦的有那么40-50户人家。仗着胆子进了刘家集，大部分都是樵夫或者是猎户，靠这为生，家家都大院套，堆着不少木头，另外挂着不少兽皮。方若安怕被人发现，赶紧把那帽子紧往下拽，挡住半拉脸，哈着腰，有时候用手挡着这脸，把小刀藏起来。老头走来走去，站住了。
方爷，看见没？那就是我家。
方叔安一看，坐北朝南，有3间门市房，挂着幌子。哎，这小买卖还开业了。往柜台上一看，有个女人拿个抹布正擦柜台。仔细一看，这女人长得的确有几分姿色，穿得很普通，并没有发现老刘头和方叔安。老方一闪身钻进胡同，跟老刘头说：“哎，这就是你家。”“
正是，那就是我那个不要脸的儿媳妇。”“
我说你啊，先在这等我一会儿，我假装买东西，我探探道啊。”你可别动地儿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单说方叔安从胡同出来，奔杂货铺，几步就到了。哎，这卖糕点吗？就见那女人一边擦桌子一边看看他。啊，糕点倒有，就有曹制糕、芙蓉糕，别的没有。
是新鲜的吗？
瞧您说的，都是新的，刚上来的货。
那行了，一样来一斤。
那儿包好了，老方付了钱，利用这机会他往里边看看，三间门市房，后边门开着，一眼能瞅着后院，后院还有三间房，这院挺大，看不太清楚，但是知道了个大概。等点心拿到手，房叔安眼睛一转，又有主意了。哎，我这位大妹子，我想行口水喝，有凉水吗？啊，刚在后边自己买吧。哎，谢谢谢谢。房叔安转过柜台奔后边，后门这旁边放着缸，上面有水瓢，老方崴了半瓢，咕咚咕咚在这喝着，眼睛往后院溜着。哎呀，院真不小，那边是柴火垛，这边还有一间仓库，堆得乱七八糟的。再往后看，后边是别的人家了，也不能久看呢。老方溜了几眼，把水瓢的水泼了，然后往缸上一扣，谢谢了啊，谢谢了。拎着点心包上了街，一拐弯钻进胡同，老刘头还在这等着呢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没事了。我说老伙计，今天晚上那奸夫能来不？
不知道，好几天没来了，这我可不敢说。
不管怎么地，我先问清楚你住的什么地方？
我就住的前屋啊。晚上买卖不干了，收了摊儿，旁边我那有间小屋，我就住在小屋里边。
哎，那行了，我有事儿我上那儿找你去啊。今天晚上我就干活，如果那奸夫来了，我当场把他拿货，要是不来，那讲说不起了。
一切都拜托了方老爷。
切记，跟任何人不能透露消息，就跟这女人你也不能带出来。
我知道。
交代完了，俩人分手了。方叔安拎着点心包，带着他应用之物，钻进山里的树林，找了一块干净的地儿，哎，把东西往这一放，吃啊。等吃饱了之后，往地上一躺，老方开始休息，心说这阵开封府啊肯定开锅了，一找房叔安没了，他们能不担心吗？哎，也可能分析到我奔莲花观了。哎，管怎么地，我干我的事儿，你们爱怎么合计怎么合计。咱这么说吧，老方这一觉睡得天黑了，他醒了，觉着腰酸腿疼，赶忙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，觉着没事了，把地上的东西收拾收拾，收拾完了抬胳膊抬腿，没有半点崩挂之处，摸了摸小刀，闻了闻百宝囊，检查检查里边所带的东西，一样不少，离开树林直接赶奔刘家集。房叔安也有两下子，脚底下也有功力，眨眼之间进了街了，拐弯抹角来到老刘家杂货铺，飞身上房，飘身行落到后院。您想啊，这是个山区，这个地方这么背景，天一黑了就睡觉。老方是有意来晚了一步，按现在钟表说也就刚到晚上八点，刘家集的老百姓几乎都入睡了，静静悄悄的。等房叔安到了后院，后院也是鸦雀无声，听了听前屋，不知道这老刘头现在干什么呢，转身往后边一看，大概这邹氏还没睡，屋里点着灯呢，灯光晃动，人影摇摇，不知他干什么。老方到了院里，蹑足潜踪来到窗户这儿，用舌头尖点破窗棂纸，使了个木匠单吊线， 往屋看着。哎，一瞅这邹氏晚上比白天还精神，穿着粉红色贴身小袄，腰里扎着绿绸子，下边是大红的彩裤，再下边看不清楚了，露着两只大白胳膊，小脸上抹了一层官粉，描了眉，打了鬓，还涂着胭脂。就看那美了吧滋的，出了一趟进去一趟干嘛呢？放了个小炕桌，桌上有筷子有吃碟，还拿了几样糕点，做了两样菜，摆了满满一小桌，可能还烫了壶酒也在桌上放着。看这意思，所谓的这个郭昌达大概今晚上要来。老方这心里非常高兴，但是又非常害怕。高兴的是发现了意外，害怕的是自己这两下子太完蛋，怕之怕画虎不成反类欺犬，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桌。但是事到了现在，硬着头皮也得往下干。哎，等着等着，突然之中他听见有声音了。老方多机警，唰啦一闪身躲在柴火垛后边去了，定喜凝神瞪眼睛盯着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就见眼前黑影一晃，唰飘落到院中。果然是个出家的老道，高高的身材，道冠道袍，背后背着宝剑，真是郭昌达。哎，有点相似。老方浑身上下十分紧张，依然在这盯着。就见老道轻轻的敲了两下门，滋溜一声门开了，那个女人把他接进去，紧跟着门咣当关上，咔吧咔吧把插管插死了。一会儿就听屋里有说笑的声音，说的什么听不清楚。老方仗着胆子从柴火垛后边转出来，又到窗户台这儿，刚才扎了眼儿了，顺着眼儿依然往屋看，一看这泄气了，不是郭昌达。可这老道岁数也就在四十六七岁，个儿不小，牌谱长得不错。老方心说话，我说嘛，郭昌达那么高的身份能干这种事吗？不可能的。但也有这种思想准备，管的是谁呢，今儿晚上主要是抓舌头，你是莲花观的人就好办，不怕撬不开你的嘴巴。就见老道进了屋，把宝剑摘下来往柜上一放，伸手把这女人拢到怀中，宝贝儿长宝贝儿短，亲热了半天。就见这女人还撒娇呢，你怎么好几天不来？哎呀，我有事儿啊，想出来出不来呀。你有什么事儿？你不是当家的吗？哎呀，大当家的不发话，我赶出来了。要大当家的，那你是几当家的？哎，当然我也是当家的，毕竟我的上边还有人呢。最近我们庙上出了点事儿啊，十分紧张。你说我出来了，到时候一点名找不着我了，大当家的怪罪我可吃罪不起呀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别说了。那么这一说，今儿晚上你是走是不走？宝贝儿，今儿晚上我就不走了，忙里抽闲，天不亮之前我还得赶回去，要不然到时候找不着人就麻烦了。宝贝儿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说着话从怀里一伸手，拿出小包来，打开一条金链子，两个金戒指，还有一副手镯。女人一看这个眉飞色舞呀，谢谢你了，这得值多少钱？嘿，朋友所赠， 给你拿收留，哎，将来有了功夫我再给你买好的。嗯，我就知道你不能空手来，你看我给你准备了这么多可口的饭菜，快吃吧。哎呀，简短接说，两个人吃饱了喝足了，指了灯上了炕睡觉了。这时间可不短呢、啊、老方急得把抓揉肠，又等了一会儿，估摸着大概睡着了，一伸手把熏香盒子拿出来了。那要说他怎么有这个，你瞧方叔安什么出身，绿林人出身，投靠开封府之后这东西没舍得扔，过去干坏事现在拿它做好事。再看方叔安先拿出点解药在鼻子上闻上，估计他自己也得中毒，然后一切检查好了，把熏香盒子那小嘴儿在窗户纸上竖进来，后边一摁扳机儿，跟那喷雾器差不多，把这药喷到屋里去了，然后把熏香盒子揣起来，在这听着，又待了一会儿，就听里边阿嚏，妥了，这药发挥作用了。老方炸着胆子把门推开进了屋了，先把灯点着了，二话没说，一看还有点酒，我捡个漏，我先喝了吧，滋滋两口子喝完了，把灯拨亮点，往炕上一看，嘿，这对狗男女衣服在旁边堆着，两个人赤条条一丝不挂呀。老方一想我不能伸手，一转身奔前屋去了，咣咣咣咣砸门，把老刘头刘老五给砸起来。老刘头一看是方叔安呐，方爷，你来跟我来，上哪去，你跟我来吧。连推再拽把老刘头推到屋里，你看看。老刘头不看则可，借灯光一瞅，哎呦，臊死个人喽，气死我了，我要豁出去了。老头找菜刀想要下手，让方叔安给拦住了，你可没这权利，犯了多大的法得到开封府去处置，你要一伸手就坏菜了，那我干点什么，您就是为得叫我看看分野。我说你麻烦拿那被子把他俩给包上卷上，衣服啊包在另外一个包里头，你帮帮我的忙把他们送到开封府。